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792页，我们从第四行节看起啊。对品经，往生正经。啊，正因一共是给我们提出六条啊，我们前面学过的第一个是文持本心，第二个是一心求生，第三个是发菩提心，第四个是严持戒律，第五个是饶益有情啊，第六个是一笔一真，这是人有因必有果啊，所以接着就把果报啊给我们说出来。妙果，妙果第一个身相同福，第二个闻法不退啊。我们现在学的这一段是精修实现自力得生啊，所以十善业非常重要啊。真正能够修十善业的，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啊。首先说殊胜的因啊，殊胜的因呢分三个小段，我们现在学的这一小段是当修十善啊。那么正因里面有三句：修行十善、昼夜念佛、至心皈依，这三段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修行是这样，居法界此地，实善呢就是指物啊，把实善的宗旨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接触到圣贤教育， 所作许许多多恶念头、恶的行为，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到。啊，杀生食物，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我们把吃肉食物啊忘掉了。啊，吃肉跟杀生有什么关系？直接的关系。啊，哪一个人没吃过肉呢？有些人对肉食贪而无厌，啊，我们完全疏忽掉了。即使蚊虫蚂蚁，它也是一条命的，跟我们自己有什么分别？啊，别人如果杀我们去吃，我们甘心情愿吗？啊，我们不情愿，那些动物甘心情愿吗？我们看到猪被杀，牛被杀，羊被杀，啊，这些鸡鸭，啊，海里面这些动物，水族被杀的时候，你细心去观察，他是不是甘心情愿？啊，这个时候啊，他想尽方法逃命啊，他逃不掉啊，他被杀的。我们看到这个情形，他在挣扎，被杀手在挣扎，那种痛苦的表情，他有没有怨恨？啊，如果有这个怨恨，他有没有报复的念头？有啊。佛说得非常好啊，他说，若要世间永远没有刀兵劫，刀兵劫战争，换一句话说，要想这个世间永远没有战争，下面接着告诉我，除非众生不食肉啊，我们这些众生再不吃肉了，采取素食，那么我们晓得战争从哪来的？怨恨来的，报复来的。我们经验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八年抗战啊，现在这个世界战争还继续不断啊，什么原因？啊，这话是佛说的。原因是吃肉，造成杀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我们这两年看到一本书，罗马军团东征的故事，啊，我趁这本书 值得相信的鬼话啊，他是鬼附身说出这个故事，绝对不是人编出来的啊。说出来的这两个人是农村的妇女，没有文化，他们是被鬼神附体，这个鬼神就是罗马这十万大军的统帅啊，他是凯撒大帝的第三个儿子，那称他做三王子，率领这一支大军要想来征服中国啊，距离太远了，那个时候都是行军走路啊，走到中国走了一年多就精疲力倦了啊。罗马军团当年在欧洲啊，号称常胜军，没打过败仗的，所以军人傲慢，看到中国人个子小瞧不起啊。没想到走到新疆这个地区跟中国人接触了啊，第一次打仗他就损失9000人，士气大衰，对于征服中国就感觉到不可能，这做不到啊。中国人的武力虽然不如他，中国人会布阵啊，这是外国人不知道的，中国人有战略战术，这个比他强啊。那么这支军队也回不去了，继续往中国前进，走到现在甘肃永昌这个地方，全军覆没了啊，最后剩下几百人自杀了。到新甘肃这个地区向中国投降，那个时候还有5000-6000人啊。这种长征途征途中啊，死伤这么多人，阴魂不散啊，苦不堪言的啊。有一个菩萨救了他，叫利宾菩萨，这个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化身。菩萨跟他们讲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意思非常深刻，我们要牢记在心头。菩萨说，中国不是你们的领土，你来干什么？这句话意思深长啊，你统领多大的国家是你命中有的，中国不在你命中啊，你来干什么？这句话也可以同样告诉日本人啊，日本人当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啊，满心指望的3个月可以把中国灭亡啊，结果打了8年投降了啊。这也可以跟日本人讲啊，中国不是你们的，你来干什么啊。那么元朝入主中国，可以说中国是他们的，满清入主中国，中国是他们的，他才能在这里做皇上啊，享国200多年，蒙古是不到100年，清朝是270多年啊。他有这个命啊，啊，没有这个命发动战争也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啊。 换一句话说，现在这个世界用战争做手段的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战争，那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没有输赢，同归于尽，是人类灭绝的战争。啊，这是我听到同学们告诉我，爱因斯坦附体。啊，这个附体特别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他在无间地狱，让他出来透一点信息给大家，劝大家永远不要发动核武战争。他在什么地狱呢？核爆地狱，原子弹是他发明的，后悔莫及了。他现在在地狱，就天天被原子弹轰炸。啊，苦到什么程度呢？他投的信息说，核爆产生几千摄氏度的高温，空气里面的细菌都消灭干净了，都不能存在。啊，他说他身体感觉到啥？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要受高温的烧烤。啊，所有地狱里面的苦都不能跟他相比，他是最痛苦的地狱。啊，传递信息，他是发明的人，该多地狱。啊，下达命令造原子弹的这个人也堕这个地狱，制造原子弹的人也堕这个地狱。啊，下命令发动战争的人堕这个地狱，执行的人也堕这个地狱。你跟这个有牵连，你就逃不了海报地狱。传递这个信息，传递完了，他还要回去受罪，出不来呀！啊，附体的时候先问他过去，他过去在中国出生过，还出过家做过和尚，是个讲经的法师，所以他很聪明。啊，遇到净土法门，没有发心求往生。后悔啊，如果发心求往生，他现在是菩萨了，怎么会造这个业？啊，所以我们就连再小的动物看到了，决定不能杀它。啊，要生保护它的这个念头。啊，小动物走到危险的地方，啊，帮助他离开，啊，以免他伤亡。这不杀生啊，永远终止我们过去杀生的这个恶习。这个意义比你现在不杀生的意义大了。啊，过去生中造的恶业，如何忏悔，如何让恶业化解，永远不杀生，把杀生这个念头从自己心上消失掉，这叫真忏悔。 执过去这个恶念恶行，则不恼于他，啊，却不让众生因果而生烦恼，而生怨恨，心静之善，啊，积极的不吃众生肉，啊，这是积极的不杀生，啊，永远不吃众生肉，这个杀生呢，与我的关系就化解了，啊，利落一切有情众生。让一切众生得好处啊，得快乐啊，啊，要帮助他们。那么当行放生之善，啊，不但不杀，我们是放生。啊，放生随缘随分。啊，现在我们看到佛教徒很多放生的，啊，去买鱼，去买鸟，预先通知他，叫他多抓一点，我来买了放生。这个对于放生的意义完全丧失掉了，你不买，他不去抓。啊，他抓了他卖不掉啊。这是鼓励杀生。啊，这样的放生能有功德吗？那些被抓的鸟被抓的鱼怨恨你。错了。啊，放生应该怎么放呢？到市场去买菜，看到这些鱼虾，细心观察，它还能活，不能活的就不要去买了，还可以活的买来时候放生，这就对了。啊，预先通知他，你就大错特错啊！这绝对不是不慈悲。我记得有一年，我住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啊。星期三，老师讲经一个星期一次，讲完经之后，外面有个人抬了一个海龟。很大海龟啊，抬在我们慈光图书馆的门口，老师看到了，叫大家都钱把它买下来，第二天到海里面去放生。过了两天呢，他搞了三四只来了，老师看到不要管他了啊，千万你们不要买，你买了以后这个事情没完没了，他天天去抓了，那一只海龟会卖不少钱的啊，这个不买是正确的，你买了助长这些人到海里去打海龟啊，是要智慧判断啊，第一次碰到的时候要买来放生，第二次他是有意送来的，我们就不要了。啊，提倡放生，提倡素食。啊，精美的素食。很多人不吃素，吃到之后，素食这样好吃，说我也可以吃素。这是好事情。 啊，应当鼓励人的素食。第二呢，不偷盗。不偷盗是让我们永远终止以前盗他财物的恶行。啊，盗别人的财物方法很多啊，巧取豪夺。那让你什么？让你自动送来，你不敢不送来。啊，不应该送来的，逼着他不敢不送来。这是道的手段啊。啊，有道心，有道事，有手段。啊，损人利己。啊，受害的人不敢说话。你有权利，你有威势，得罪不起。啊，我们社会上讲黑白两道，欺压良民。啊，那么你得来的财物，你能够享受它，是你命中有的。啊，你享受这种手段得来的财物，啊，享受的很平安，不出事情，命里有。啊，命里有的你打折扣了。比如说你命里有100亿个财富，大财主啊，命中有啊，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大概只得个1/10。啊，你发财能发多少？能发20-30亿，你就觉得不得了了。实际上你命里是100亿，你的损失太大了啊，你不知道啊。啊，还自以为很能干，啊，自以为很有本事，啊，叫人家不敢不供养，不敢不送来。啊，如果我们学佛的同学还有一点点占别人便宜的念头，这个念头是道心。啊，你的道心啊还存在，还没有把它消失掉。啊，一定要把这个念头断掉。啊，换一个念头。我们尽心尽力帮助别人，这个念头好不好？我们要问命里头有大财富的那些人，他的命从哪来？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布施，不占人便宜，啊，乐意帮助别人，越施越多，啊，他能拥有百亿财富，大概都是修50以上，没有50以上，没什么大财富。我们看现今社会，中国外国用佛经来对照，修无事修实事的这种人不少啊。在中国佛教里面，大家熟知的慈悲三昧水忏的故事啊，这个修法从哪里来的？五达国师啊，悟达过失前世涉世的高僧，修得不错，死了以后又到人间来， 接着又修啊，事事都能出家，累积的功德啊，做皇上的老师，过世啊，过世那么大的福报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时修的，事事高升啊，啊，皇上供养一个丞相宝座啊，我们知道丞相很贵呀，论两算的，做一个太师椅，这个太师椅是丞相做的，皇上供养的啊，他接受了，很得意啊，认为呢，出家人在他这个地位上，天下第一了。没有人搞过他的，这一念是傲慢心。这个念头升起，他的护法神走了，不护他了。那么世世高僧都有护法神，生生世世跟着他，他的冤亲债主对他无可奈何。这个冤亲债主也非常厉害，永远跟着你。啊，你出一点事情，他就找他。啊，那么这个一念傲慢升起来，护法神走了，冤亲债主就贴身，膝盖上长一个人面疮，要命的。啊，毕竟他有世世修行的功德。啊，所以感动一个阿罗汉，在乌达过世年轻的时候，没有出名做小和尚的时候，这个阿罗汉变化一个乞丐，啊，这个乞丐身上生了很多脓疮。啊，气味难闻。啊，乌达国师看到生起怜悯心，帮他救治。啊，用嘴把那个脓吸出来，做了这些好事。啊，这个乞丐就告诉他，你将来啊，要有急难的时候，你记住，你到四川，告诉他一个山，山上有两棵松树，你到那个地方去咬咬门，会有人救你。啊，他记住这种事情，也没有放在身上，到遇到这个腿上生。这个生疮的时候，他就想起这个事情，啊，就找到四川，真的把地方找到了，啊，摇动这个树的时候呢，哎，看到寺庙，这寺庙就是以前变化神乞丐的那个罗汉迦罗迦尊者他的道场。啊，找到他了，他用慈悲三昧水把他的冤亲债主找出来，调解化解。啊，他真自己也真正忏悔，这个结解开了。要不是时时修行，他这个灾难躲不过。啊，所以有智慧的人一生当中决定不跟人结怨， 如何能够不跟人结怨？太难了。为什么有时候是无意啊？无意结怨的，你说话是无意，别人听到是有意，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言语要谨慎，佛指定不妄语，不娘事啊，而且还不欺语，不恶口，四种啊，四种口业你都不犯，你才不会给人结怨。有一种都会给人结怨。啊，口业是最容易造的，尤其有很多人养成习惯了，遇到事情他喜欢讲，与自己不相干的也要批评啊，有没有想到你的批评人家听到的时候有什么反应？有没有想到这些啊？纵然你批评是正确的，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自己不敢说话了啊，念佛就好啊，觉明妙心菩萨劝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打得念头死，虚如发生后。讲的有道理。他在世的时候，跟他在一起修行的十二个人，个个往生，圆满的，十二个人都往生了，真干呐！言语越少越好，念头越少越好。啊，修行人念佛也没有例外，永远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聚而不迷啊，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聚而，这是我们的标准我们看到事情看到不如意，我们的心被染污了，不清净了，我们开口说话造业了啊！真正要想成就啊，觉明妙行菩萨这一首偈要记住，啊，要恒常保持清净平等心，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啊，顺心，没有情执，没有贪念，逆境恶缘没有嗔恨。啊，永远保持在境界当中啊，清净心、平等心，心净则佛土净啊，这叫真修行，这叫真功夫。 智慧，有能力辨别是非的事。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什么是真善，什么是真恶？要知道啊！啊，利益众生的是真善呐、啊，利益自己是恶，这个人家一般人不知道啊！啊，利益自己怎么是恶？增长我执，增长我执呢，就是增长轮回心，出不了轮回。那佛教人头一个就是无我，那金刚经上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真佛弟子啊！啊，无我有人。那就真的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不为自己，为众生。啊，佛法就是以这个为宗旨。落实在事业上呢，就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是一个教师。啊，30岁觉悟了，明白了。开始教学，79岁离开我们人世间啊，教学49年义务教学，不收学费啊，生活简单，做榜样给人看，真放下了。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真放下了，彻底放下啊，这是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啊，佛陀生长在印度，印度接近赤道，在地球上属于热带。啊，所以三一一波就够了。啊，那中国纬度比它高。啊，在中国三一是绝对不够。啊，冬天不能保暖。啊，那么佛教是在讲它是最通人情的，佛教的传播讲求本土化、现代化啊，所以它很容易被人接受啊。佛教传到中国，在中国本土化了，我们的生活环境还是过中国人，不是过印度人的 那有许多人学佛日中一食可以，饮食还是中国习惯，那不是印度式的。啊，对于心地清净的人，一餐饭够了。啊，我们有这种体验，身体是一部机器，这个机器的活动需要能量去推动它。啊，能量饮食就是补充能量。啊，能量的消耗大概 90% 以上消耗在妄想上。妄念越多，消耗量越大，补充就越多。啊，三餐不够还要点心，消耗能量大点。啊，出家修行人是消耗能量最低的，为什么？他没有妄想，他没有杂念。啊，他活在世间就为一桩事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这种事情。啊，众生的苦乐从哪里来的呢？他知道，众生所有的苦都是从迷惑事实真相发生出来。啊，你对于现前一切人事物的真相不了解，你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结果带给你很多苦难烦恼。如果你搞明白了，搞清楚了，完全觉悟了，你就快乐了，你的苦恼完全没有。啊，所以他没有妄念，没有杂念，消耗能量少。啊，阿罗汉真正得到清净心，他在这个世界一个星期吃一餐够了。啊，所以罗汉出来托钵是一个星期死。辟支佛半个月吃一餐，那个心比阿罗汉还清净。啊，化身菩萨诸佛如来，他的身体我们世间人所说的脱胎换骨，他真的是，他身体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血肉之身，他不是，他是法性身。啊，法性身跟我们不一样，不需要饮食，永远不需要。啊，能量是没有止境。自信的能量养他的身体。啊，整个宇宙的能量都从自信能量发出来的。明心见性。啊，他用的是真心里头的能量，真心里面的智慧，真心里面的思想。啊，所以他这个身体不生不灭，我们能不能得到？往生极乐世界就得到，这是最容易 最简单最快速的办法。要自己断烦恼修行呢，哦，那要很长很长时间你才能够真的啊，往生极乐世界占便宜了，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我们修来的，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所修所受的一切恩德比不上阿弥陀佛了万万分之一。这一个大慈悲大智慧的人我们决定不能舍弃，念念要记住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把这个名号放在口上，这是什么？报恩啊！宣传阿弥陀佛，让这个名号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先是让他知道，然后慢慢让他了解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他就会跟我一样念念不舍啊。啊，这就是利要有钱啊，当行布施之善。佛对于一切众生的法布施啊，其实法布施里头有财布施，有无为布施啊，用法布施，那两个都在法布施里头。佛会教给我们发财，佛会教给我们健康长寿啊，我们学了佛法确实把自己命运改造了啊，我感恩的，我比别人更感恩，为什么？我的寿命只有40多岁，你看我延长的啊，袁了凡先生才延长了21年，他的寿命是53，74岁左右，21年，延长21年。啊，我这个差不多快到100了，再过3年90岁就100了，2个45了。啊，我没有求寿命，啊，自自然然延长。佛是门主，有求必应，没有求不到的啊！我们不求人间的富贵，我们求清净平等觉，这个多快乐，这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不是金钱，不是地位，不是东西啊，清净心都快乐，平等心都快乐，智慧都快乐啊，摆在面前整个宇宙一切人事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法讲的性相离识因果都清楚都明白了啊，将来的去处是西方极乐世界，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就能去得了，还有比这个自在的吗？ 还有比这个快乐的吗？没有了。那我是这一生修成的，所以每一个人一生通通能修得成。我在26岁以前完全排斥宗教，尤其是佛教啊，说它是迷信，说它是多神教啊，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哎，这一点我感谢方老师，要不是方老师，我这一生不会有宗教信仰啊。我跟他学哲学，他是当代一个大哲学家，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一个星期2个小时，不在学校，在他家里，啊，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啊，学生就我一个人。啊，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老师把这个介绍给我，他说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这才把过去那些误会澄清了，用心学这堂课啊，这个单元呢，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啊，对宗教不敢轻视，啊，张家大师提醒我一桩事情，没有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不能批评，不能下定论，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才能说话，啊，那么我们过去不懂这个道理，人云亦云，听到别人怎么说我们就相信，也跟着他说啊，宗教是迷信，跟到别人说的，跟学校的老师，我们念小学念中学老师都是这样说的啊，灌输给我们这错误观念啊，方东美先生帮我纠正过来啊，张家大师告诉我做学问的心态啊，与科学的精神相应，就是要有证据，佛法是要有证据，信解行证啊，到你证得了，你真成就了，你没有证得，你没有成就啊，解悟不行，解悟是常识，要通过行，行就是证，最后通过行你才能证明证实啊，所以它有行证，这就是科学，不但是高等哲学，也是现在的高等科学啊，我们对于经典里面非常深奥的部分 讲宇宙的缘起，这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这个大问题啊，没有人能解答。啊，佛经上有，但是佛经上这些部分呢，我们看不懂。文字都认识，啊，意思也有概念，不敢相信。啊，佛说，整个宇宙是我们念头生的。这话讲得很清楚，不敢相信啊。啊，六道轮回、十法界、一真庄严，哪里来的？都是念头生的。我们学佛六十年了，六十二年了。啊，对于这些事情，还是打了很多问号。一直到最近三四年，看了现代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对佛这一句话相信了，为什么？科学家找到证据啊，确确实实证明物质现象是假的啊。我看的是德国普朗克的报告啊，德国普朗克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他的学生比他还出名啊！他一生专门研究一个问题，物质到底是什么啊？这桩事情真的在他一生研究当中秘密揭穿，真的是念头产生的幻想啊！所以他的报告告诉人，根据他的研究，他的观察，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啊，物质分析到最后，物质没有了，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念头波动的现象啊，这才恍然大悟，物质原来是念头变现出来的啊，而且它根本不是存在的，只是一个幻想。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物质世界全都是这个现象延伸出来的啊，《金刚经》讲的一合相，一就是基本的物质，这个物质最小的，小到不能再小了，再小就没有了啊。佛经上叫它做极微色啊，又有个名词叫极微之微，佛说这是物质最小的啊，再分的时候物质就没有了，这个现象科学家发现了，再分就没有了，没有了是什么呢？看到念头波动的现象，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觉啊，那念头从哪里来的？科学家现在没有答案。啊，这是佛经里头阿赖耶的三细想。啊，阿赖是妄心，妄心里头有三个现象，一个是 业相，一个是转相，一个是境界相。啊，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转相就是念头。啊，念头从哪？从业相。啊，业相是一念不觉产生的波动现象。啊，那么现在这个量子力学家集中的精神在研究业相跟转相。啊，能不能找到答案？能。佛说了，大乘经上说，啊，科学家用的是什么心？分别心，第六意识。佛说，第六意识有能力远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对内，对外呢，能够远到宇宙的边缘，啊，远不到自性。所以他还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圆到自信就成佛了。啊，为什么圆不到自信？他用的是妄心，他不是真心。啊，阿赖耶识是妄心。啊，第七、第六都是妄心，这三心而已。啊，妄心里面能量最大的就是第六意识。啊，就是妄想。啊，所以他能圆到第六识，对吧？阿赖耶，阿赖耶三细相将来都会被他证明。啊，那么我们有能力相信，在二三十年之后，快点，如果慢的时候，五十年，科学像这样不断的进步的话，阿赖耶的三细相都挖出来了。啊，这个时候佛教变成高等科学，不是宗教了，他从宗教里跳出来高等科学。啊，你看科学家费这么大的劲，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你不能不相信他。最后科学家为什么？科学家会接受佛的方法，从戒定慧下手，从戒定慧下手能证阿罗汉果，能证菩萨果，能成佛。啊，不依戒定慧不行，科学这些工具都用不上力。啊，对明星来坚信的时候他都没用处，一定要靠禅定，要把所有的放下，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就开悟了。开悟说这个现象你亲眼看见。啊，佛给我们说这些我们怀疑，但是佛也有证据，举出证明给我们说，这个现象不是他一个人看到的。啊，一个人看到，谁给他证明的？啊，他告诉我，八地以上都看见。那八地上人可多了，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啊，加上佛，这些人通通的看。啊，他们的天眼不要借科学仪器能看到真相，也就是八地以上的天眼能够掌握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1秒，他能掌握，就他能看见，这个太厉害了。啊，1000兆分之1秒，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感觉，丝毫感觉都没有啊。 啊，所以宇宙的奥秘在哪里？在面前，就是看不见。啊，那八地之上全看见了。啊，这就是佛透了信息给我们，你只好好的依照这个方法修行，你会看见。那我们今天遇到的法门是非常非常殊胜特别。啊，这个法门能保证我们在一生成功。啊，我们要照佛其他的法门修，要修无量劫，八地谈何容易啊！啊，可是我们走极乐世界的路子，我们跟阿弥陀佛走，阿弥陀佛带我们走，很快就证得。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就跟八地菩萨平等，阿弥陀佛一下就把我们拉得那么高，这个机会你要错过了，你叫真后悔呀、啊！你真错了啊！啊，这个法门是真正古人所说的一生成就的佛法，又叫当生成就的佛法。成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法，不是声闻缘觉，不是全教菩萨。无比殊胜不可思议的法门。啊，决定不能空过。决定要认真的。啊，没有遇到那什么有法则。遇到之后决定不能放弃。临舍生命我也不放弃。啊，所以我学了62年。啊，到我85岁的时候下定决心。所有一切法门统统放下。啊，我不再讲了，我不再学了，专学这一部经。专念这一句名号，啊，念佛法都放下了，何况世间法？啊，世间一切法，心上没有了。啊，你来问我，我知道一点，我就告诉你。啊，我不再涉猎了。啊，群书之要找到了，过学之要找到了，我对世间法放心了。啊，这两样东西，大量的印刷，到处流通，以后不会失传。啊，大家好好学，世间问题就能解决。啊，出世间问题，我在此地表法。这一部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啊，这个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还需要不需要别的呢？不需要了，够了。啊，这一部经，这一部注解，就能帮助你往生，帮助你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啊，而且不可思议的事情，到达极乐世界，你的神通、道力、智慧，就跟八地平等。这个太难得了，到哪里去找啊？ 啊，这就是经上讲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不偷盗，绝对不能有占别人丝毫便宜的念头。啊，这一条就真作圆满了。啊，下面第三个不行。啊，不邪淫，在家不邪淫，出家不淫欲。啊，只情欲，非其妾淫欲的恶心，当心恭敬之身。啊，淫欲这一条是六道轮回的根本业因。啊，经论上常说，爱不重，这个爱就是色情，啊，色欲，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啊，这个爱欲是欲界，你看三界，欲界、色界。不是界啊，这个欲要不断，欲界出不去。你在六道里的活动范围不大啊，欲界外面有色界，色界比欲界大多了啊，在外面是无色界更大了啊，你的生活空间更大了，欲界是小圈圈。这个东西自己一定要进去，还是把自己关在这个小圈圈，还是愿意放大海阔天空啊？到极乐世界等于是你到全宇宙了，变法界虚空界，你有能力分身啊，同时分无量无边身啊，到一切诸佛刹土去参学啊，可以同时啊去供佛，供佛时修福，去闻法，闻法时修慧，福慧双修啊，去到极乐世界，等于说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诸佛都叫你，你都能亲自接受的教诲，自己的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所以极乐世界成佛快，快在哪里？就快在这里啊！对阿弥陀佛不要生情执，生情执。我就跟阿弥陀佛学，其他诸佛那里我不学了，这就错了啊！阿弥陀佛不舍弃，其他诸佛也不离开，心地里头平等对待啊！为什么一切诸佛如来不离自性？还是自己清净心所现，自己本性所现啊，离开自性没有一法可得啊，明心见性的人就有这个能量啊，所以这个执要断的干干净净啊！下面第四，不妄语啊，不妄语，指以前虚言狂他之恶行啊，骗别人，骗人。 过去生生世世妄语欺骗人，两舌挑拨是非，这个罪很重啊！妄语两舌的，在地狱上八十地狱啊，还有其余，其余是花言巧语骗人啊，说得非常好听，他在利用你，利用完了之后没有一句话他会兑现，对你上当了，你被骗了啊。最后一个是倭寇，倭寇是说话很难听，很粗鲁啊，叫人家听得很不舒服，生烦恼啊，口业了。佛说四种啊，身讲了三种，杀盗淫这身啊，意说了三种，贪嗔痴，口说四种口业，最容易造啊，舌善口业最难吃，要真正确，要真正明了。所以前面第八品我们读过，佛在这部经上讲经义三福啊，这个三种经义，他把口业摆在第一，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摆在第一了。我们在很多经上看到，都生口业，生摆在第一，啊，生第二口，第三十一，啊，这个经上把口摆在第一，用意很深呐。啊，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啊，即是讥笑、讽刺、批评。啊，无论是善意、恶意，都要想到听的人他有什么感受。啊，反过来，别人说这些批评的话，我听了有什么感受？推己及人啊，现在有人对我批评，这是古人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能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别人也不能接受尤其是现代社会都用妄心的，谁用这些？不敢用这些，用真心是怕吃亏，怕上当啊，怕被别人骗了。殊不知，我们这些想法完全错了啊！为什么？用真心的人有智慧呀。用妄心的人生烦恼，才会被人骗呢。用真心的人有智慧我在年轻的时候遇到，刚出家没多久啊，台湾嵩山寺有一位老法师，道安老法师啊，台湾的道安，大陆上也有一个，在台湾的啊，这个老法师 心量很大，有慈悲心，有智慧，骗他的人很多。老和尚的供养有啊，啊，钱存在银行，他开支票啊，所以都骗他。啊，我知道他有不好几个董事长的头衔，大概也都是慈善事业，请他做董事长，他就拿钱。啊，但是这里头还有人骗他的。啊，他知不知道？知道。啊，我有一天去看他，他住在三楼，我上楼，他告诉我，他说刚才有个居士，你认识的？我是认识，很熟。你有没有看到他？我说我进来的时候，在大门口看到他，他走了。他说他今天又来骗我。我说你有没有给他？给他吧。那个骗他人以为老和尚不知道，老和尚完全知道。知道，知道还给你。啊，老和尚一定有他的方便。啊，到最后的时候让他知道了，原来我每一次骗老和尚他都知道，他不糊涂啊。啊，那大概是问他要的钱的数目也不会太大。啊，老和尚也想渡这个人。时机因缘成熟了，事实真相告诉他，他们生惭愧心，啊，人都是好人，就是想贪一点便宜，犯这种错误。啊，那么这些年来我也遇到。啊，他来骗我，我也是当面话事，我给他。啊，不给他们去结怨仇怨恨。啊，给他的欢喜。啊，他没有怨恨。他能天天听经。能天天念佛，终归有一天他就悟了，他明白了。啊，他觉悟回头之后，那就是个好护法，他不再骗人了。啊，为什么？他知道有业因果报啊！啊，知道。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还敢干这个事情？不敢了。啊，所以就不会妄言。口过，啊，决定不妄言，不念事，不绮语，不恶口。我们这个口是用它来念阿弥陀佛的，不是说人长短的，不是说是非的，不是说没有意义的话，啊，是念佛的。我要靠这个口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我哪有时间说闲话？啊，这个重要，说当行识语之善， 跟人往来真诚心，说实话，他骗我，我不骗他。啊，我们各走各的路，我走极乐世界，他走三途地狱，这他走的路。啊，如果我要骗他的话，我就跟他堕三途了，错了。啊，佛菩萨为什么修那么大的功德？他功德怎么修的？实际上很简单，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身心研究啊，三规五戒十善我做到了，我通通落实了，我从早到晚对人对事都是这样，心态欢欢喜喜的，上大当也欢喜高兴快乐啊！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假的何必认真呢？啊，他骗我，我要不要还？不要，因为我要还的话我离不开六道轮回啊，来生遇到他还我，我极乐世界去不成了。不要还呐、啊！我到极乐世界去，两把事情，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啊！啊，不可以放在心上啊！啊，你回报我，你侮辱我，我一概不计较。啊，没有怨恨，没有报复。我到极乐世界去了，你干的这个事情对我到极乐世界通通有帮助，我感恩都来不及啊！为什么无缘无故遭受这些冤枉，消业障消得更多啊，财无身外之物，喜欢给你吧。啊，欢欢喜喜给你。啊，绝对不要。啊，要的时候将来你要还，我还到这个世界上来投胎，这就错了。我来投胎干什么？来讨债的。你说你冤不冤枉？啊，为什么不到佛国去？去做佛，到这个世间来讨债还债，这事情不能干啊！所以人家骗我们什么，我们通通做布施着想啊，我对你布施供养这是以真诚心啊，落实十善业来做人，对人对事对物对自己确定有好处。要想得个财啊，越施越多啊，人家来骗我们都做布施相，越施越多啊，命中有财挑不掉啊！怎么样会把财失掉呢？吝啬，把财守到那里就丢掉了，守不得。财是通货，中国古人的通货，通是流通的，像水一样，这你进来，那你要出去，要不出去就泛滥了，就造成灾难了啊！一定是有进有出啊，出的越多进的就越多，就这么个道理啊。为什么不舍财呢？啊，为什么要集财呢？经上一再说， 集财伤道啊。人集财修什么功德都没有啊，需要的人要帮助他啊，用智慧来处理啊，海内外反对我的人很多，为什么原因呢？我不赞成造庙啊，为什么？造庙那个钱埋在地下不起作用啊。啊，印光大师一生为什么不造庙啊？所有十方供养他就做一桩事情，印经布施啊，在他那个时代没有这个电视广播，没有啊，流通佛法就靠经书，印经布施啊。啊，那么今天你要问我啊，在佛门做功德什么最大？布施盖庙，建卫星电视台，这个功德大啊！你能建卫星电视台，你能够供养几个真正研究经教的法师啊，让他们生活安定，居住安定啊，天天学习，天天在讲经，功德第二大，没有再比这功德大。天天在教人呢，天天在劝人呢，你实际上讲清楚讲明白多欢喜啊，啊，真是功德啊！庙不要大，你看我们就一个房间就够了啊，设备齐全，全世界同步能收得到。现在这个网络电视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不要用卫星了，卫星成本太贵啊！啊，网络不难了 啊， 啊！你们每一个企业家啊，搞这么一个小房子，搞这么一个设备，供养一个法师天天讲经，哦，这个佛法不得了，不得了！啊，把佛教回归到教育，啊，真实功德，啊，或者是请老师们讲中国传统文化播出去啊，喜欢接受这个频道的朋友同学善友全都是有缘人啊，一部经讲完之后把它浓缩在一个电晶体上，用一个小的随身听，一部经，我现在这个无量寿经1000多个小时就在这个小机器里装在口袋随身听真是功德，钱没有浪费呀。啊，那更大的功德是啊，真正就近的功德办学校培养老师啊，现在弘法人才太少了啊，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办汉学院，培养儒释道的老师啊，在斯里兰卡 办佛教大学，办宗教大学，为全世界各个宗教培养老师。啊，将来这些老师出来了，个个都能讲，而且我们要求要做到。啊，我们的汉学院里头有戒律学院，我们的佛教大学也有戒律学院，啊，真正做到啊，身行言教才能产生效果。我们没有做到，光叫人做到，人家不相信，必须得自己做到。啊，我们一生不要道场，为什么呢？道场我觉得问题很多，我自己能守戒，能坐得住，我死了以后，后人能不能做？后人要变成金灿佛寺道场，那怎么办？变成不如法的，我有罪过。啊，所以我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他的道场树下。啊，我们今天佛报不如他，啊，他露宿没问题，我们露宿吃不消，身体不行，会生病的。啊，所以我们有个小房子够了，不要再扩展了。啊，我在香港，何泽林老居士送我一个小地方，我很满足了。啊，我一无所求，就是小房子。啊，那你们大家都说，愿意发心，买这么小房子，建这个小道场。啊，全世界的人都得好处，都得利益。下面第五个不齐，值钱。其次拐离之恶一恶于心，其是绸缎的总名称，啊，非常美呀，啊，非常好听呐。次是什么呢？旁门左道，不是正法，啊。但是说得非常好听啊，你很容易啊被他欺骗啊，就是说好话了啊，你爱听的话，听得又蛮有道理啊，他别有用心，别有企图啊，心术不善，所以它是属于不善的恶欲心，不是人。啊，那么当心，有易于扰意之身，其余跟易于是正反两面。啊，其余的对面是易于。有义理的言语，对众生有利益的善言，啊，绝不是欺骗他的，啊，这个我们要明了，啊，要做到，啊，第六个呢，不恶口，指以前恶言家人的恶行，要行。软语至善，对人言语要柔和， 诸佛菩萨、孔孟这些圣人，待人接物言语都如何谦虚恭敬。那弟子们对老师的五种德都认真地学习啊，夫子五德：温良恭俭让啊，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对人对事恭敬啊，节俭谦让，世间圣人、出世间圣人就是世人，啊，他真干呢、啊，不复杂不多啊。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啊，我提出净宗同学的修行，就是日常生活。我们用什么心态生活，用什么样的行为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提出敬业三福最高指导原则啊，落实在实现。啊，在六合，六合经。三学，六度，普贤圣愿，就这五条。这个五条真正做到了，你就是在世间的活佛、活菩萨。啊，太多了，做不到，没用处啊。越简单越好。啊，就这五个空。啊，我们的经验，这个如是道。啊，三个根，就从敬业三福里面出来的，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后面修持善业。啊，这三个是根之根，没有这三个根，三归五戒十善做不到啊！这三个是根本的根本，一定要要求啊！啊，要求自己把它做到啊！那下面第七个不念是值钱够。斗两边之我心啊，这个够是挑拨是非啊，我们要行和合之身，愚人要学六合啊，决定不能拨弄是非啊，看人家斗争自己在当中取利，错误啊！大的是挑拨两个国家政策，取利的是谁呢？贩卖军火，这个贩卖军火商啊，就是喜欢挑拨，让你打仗啊，他好赚钱，这个钱不好赚。 这堕无间地狱啊，都是不懂得因果才干这些事情。啊，下面意业的三善，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一切不善业的根，这三个要是断了，这个人就超越三界了。啊，见思烦恼的死火啊，贪嗔痴慢疑啊，啊，那么贪的根是什么？贪的根是自私，嗔恚的根是傲慢，愚痴的根是怀疑，啊，这叫三毒烦恼。那么三毒，贪的核心，啊，就是自私自利。哪一个没有？啊，嗔恚的核心是傲慢，愚痴的核心是怀疑。我们要在贪嗔身上下功夫，要改自私自利。自私又怎么改呢？要改啊！大公无私，起心动念不要想自己，想别人，啊，想我们的家，想我们整个公司，啊，全体员工，想这些，啊，想我们的同行，想我们的社会，想我们的国家，想整个世界，心量就大了。啊，这把贪心转过来。啊，嗔恚不傲慢。啊，养成谦虚恭敬。啊，求智慧。智慧第一。知识是其次。啊，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有后遗症。智慧是真的，智慧从清净心来的，从平等心来的。啊，所以我们念佛修清净心，啊，念佛的时候万缘放下，用清净心来念佛，就能生智慧。啊，福慧双修。今天时间到了，这个义三业我们下一堂课接着来讲，啊，这很重要。